Yo, what's up? 我们的 podcast 即将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呢，宣传一下赫伯台风，就是我跟赫龙今年的双人单口喜剧拼盘秀快卖完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最后看一下小巨蛋的现场的话，6月21号、22号在台北小巨蛋，然后有兴趣的都可以看下方的资讯栏。OK, 那我们进入正式的 podcast。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播音。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来宾呢，是我非常不想要访问的一位。
但
没办法，他跪在地上一直苦苦哀求说拜托拜托让我生补。
完了，
好，我们来欢迎巨阳尼。
yeah, 大家好，我是巨阳尼
许淑远先生。
哦，好烦哦，为什么，
总有一天你的本名会被大家发现的，
听到自己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都会全身酥软，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到底在干什么。
我刚刚那个介绍啊，你有没有一点就是那个童年的阴影又回来的感觉？
就是这完全是名气碾压哎，因为我现在对着外面的所有人也说，伯恩一直求我来帮我开场，然后我一直不答应，
没有人会相信你，
可恶哎。
因为可能我不知道，我们这集是要挑战那个史上最低观看还是怎么样啦？
真的吗？
有些人不太认识巨阳你，我们来稍微聊一下你的身世跟背景好了。
我是目前是一个吃软饭的居家男啊、
你们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非常认真。
对，每次讲到这个都觉得有人在批判我说吃软饭很怎么样的，我是觉得他们没有吃过是不知道多好吃
哦。所以那你的那个职称好听一点，家庭主夫是对的吗？
如果这样讲也算对，可是家里的大小事好像也都是我老婆在处理。
我真的是吃软饭，
我没有贡献嘞，
大家没有误解你耶。
对啊，因为等于说我也觉得我很没有贡献，然后我一直求我老婆让我做一点事情、然后她完全不让我做。
为什么不让你做？
她就觉得我做了都达不到她的标准啊，所以她就觉得我做完了可能还是不够好，她要重新做一次，那她干脆一开始就自己做。
你说家里的事情？
对，家事啊，洗碗、
拖地、扫地。可是那工作呢？她会不准你去工作吗？
会啊。
为什么？
就我去工作的话，因为小孩两个，然后在家里就是很忙，然后然后 我如果去工作，他会觉得我去爽。
对，
我就要跟他解释我没有去爽，我要去赚钱。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干嘛赚钱，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回答。
对，因为假如说你去外面赚钱，等于就又要请一个不知道保姆或是什么样的人去照顾小孩吗
之类的啦。所以他就觉得我赚的钱还不如我在家里帮忙顾小孩。
OK,
所以我现在就完全就在家。
好，所以我们现场呢就是有一位这个家庭主夫，平常顾小孩，但是呢他有一个宏大的梦想，他想要当台湾的宽板滑水国手。
今天来讲专场的，妈的一直在那边扯。可恶欸。
好了，他是喜剧演员，我们的好朋友，对不对？然后最近要办专场了，
没错，
这个专场名称叫做
巨阳尼，你怎么这么炸？
你怎么那么炸？等一下，我一定要先问一下，那个专场的主视觉是不是有蛮多人跟你反映过？
就很烦啊，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啊。
你觉得很好看了？
为什么大家一直说丑啊？哇，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 P 在那个画面上面？真的蛮好看的，奇怪了。
对，就是如果你每一年都这个风格的话，那就是会是你的风格。
对啊，真的假的？我会觉得说我的美学只是不被那个世人比较接受。
对，
但是也还是很漂亮。
可能跟同时期推出来的专场，像什么阿顺的之类的，
那不公平、
就放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有钱请摄影师。
Okay.
我是对不对？我的要老婆这个肯批这个钱下来，我才有办法去拿来用的，对啊，所以就是吃人嘴软就是这个样子。
OK, 那专场准备到现在，你觉得怎么样？有把握了吗？
哇、哦，就是怎么讲？那我到了比较晚才定稿，
所以你定稿？
定稿了，对啊，差不多了，
再也不会改，想到好笑的也不会加了，真的假的？
因为我第一次办，我实在是不知道在家的话，那种其他的地方会被怎样的变动，我觉得太冒险了。
哦、okay、
我定个定了就定了。
那你有听我的建议吗？
哪一个？你说那个英文那个？
对，
那个有啊，那个
神来一笔、
真的是厉害、
OK, 好，反正那个有些听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前一阵子巨阳你，我忘记你某一个笑话你是卡在哪一个环节然后就是问我那个笑话要怎么办。
对，
那个时候我脑袋就想到说，你不是有另外一个笑话，你可以在那个笑话里面就做一些 等于是在另外一个笑话就做一些 set up、
提示，对对
对,
對,
對，来让后面的笑话可以走。
然后我后来就照你那样试，我、真的是很有效果，
超炸的呗！
我真的是，
然后这样你就很不爽說，说为什么会有另外一个人比我对我自己的段子还熟？
對啊、我还没有想到，而且重点是，
你该不会用这个来收吧？
没有啊，我那两段的确已经摆在一起了，然后我还没有想到，居然可以在前面一段就给自己加一个前提，然后就让后面的非常顺的过去。
不客气啊。
的确蛮不爽的。
我再把发票寄给你。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为什么想要办专场好了，因为你来讲大概几年？
第五年咯。
第五年了，有这么久？你有在旧二三就对了。
对对对对，19年的8月开始。
19年的8月，哇，这个年份跟月份好熟悉哦。
对，因为
不是我出事的那个月吗？
哦，对耶，你出事
了、啊、你一来我就出事了。难怪我对你有一个奇怪的阴影。
可恶，大家好像很习惯把他们发生的那个衰事都怪到我身上，就我超级习惯了，所以无所谓。
真的、哦、还有谁会做这种事？
比如说最近反正任何一队的 NBA 输了，反正一定都是我害的啊、就是那个反正李立啊，然后凯文啊，然后反正任何有看 NBA 的人啊，只要是这个我有看的那个时候，然后结束之后他们一定会来骂我这样子、
欸、你知道 我们这次去美国巡回，然后几乎每一站晚上都是塞尔迪克有球赛的时候，然后只要我们有表演，塞尔迪克那天晚上就会赢，然后如果是我们没有表演，然后那天塞尔迪克要打的话，他们就会输。
可最近塞尔迪克打完这几场不是很无聊吗？欸、很少，
对，就
很无聊嘛，
就一直因为我们一直表演了、
啊、什么烂队，所以塞尔迪克
塞米要非常感谢我，什么烂队吗？
塞尔迪克不是，虽然我知道你是超级塞尔迪克迷，可是我真的要讲、他们的那个场地有够丑哎。
哈，
他们的那个地板啊，我实在是觉得、
啊、
真的吗？
经典隽永传统，
就是那个颜色很乱，然后中间那个人看起来又很丑。我一直
没有没有，我看过你的专场主视觉，我没有要听你对美丑的任何评论。
算了，我不怕得罪你，就是这样子。
OK OK， 对，真的、欸，你好像你真的超级不，就是你知道有些人觉得我很有距离感，然后平常在俱乐部里面不敢跟我讲话什么之类的吗？但你从来没有这样过、欸，
哼，你觉得我不算是害怕接近你的吗？
你完全一点都不怕。
等于说我其实心里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但是有时候我就想说，哎、欸，这件事好像可以跟你讲，我就去讲。
而且我那个刚知道有小孩的时候，然后对啊，你其实跟我讲了蛮多话，我都印象深刻。你说曾伯文，我以前很尊敬你，是因为你说你是个不生主义的人，
因为你一决定生小孩，我对你评价马上下降好多。
开始鄙视我
什么什么什么喜剧天花板，他的，
你还不是去生小孩
了，对不对 ？Kiss my ass！ 我一生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有够痛苦。然后我一听到你其实是比如说不生主义，然后我就觉得哇，你没有生过，你就有这个体悟，你真的是大智慧，
真的。
谁知道？
我现在也觉得以前的我好聪明，
你堕落了。
对啊，这个是一个。然后我其实一开始对你的印象也是蛮深刻，就是你刚开始来讲的时候，因为你开始的地板比别人高很多、至少我觉得
在旧二三其实我也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去、
哦、
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炸爆了你知道吗、超级炸场、然后炸完了之后，然后第二次然后我又有时间去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哦，今天伯恩有来，我靠，科长你看看我多炸、那场我超烂的、欸、就是
你记得你讲什么吗？
我跟朋友聊天，然后他们知道我老婆很有钱，然后我们之间的一些对话，然后我就是想说，因为我那时候还不大懂脱口秀怎么讲，我也想要学国外那些大师，在里面加一点批判的元素、然后就是好像有点教育意义，谁知道就是还没有做到什么比如说讨喜的程度，我就硬要讲一些大道理、然后观众就是超级不上车的、我那整个晚上就是我完全超级烂。
还好还好，这个没有改变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没有没有，就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很强的。你要记得这件事。对，我不记得。
可是你如果看到那一场应该不至于，不可能会觉得
就是
我也不知道
你那一场完全没有让我留下任何印象。
可恶、
啊、然后我其实对你的印象是从第二次开始。
那我讲什么
我不记得，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小孩的东西之类的吧，
我也不确定。不过这个其实说实在的，你要说开始的天花板，我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些全部都是我补习班的铁梗。
哦， 哎，你哦，对，因为这个听众可能刚刚没还没有听到、
哦，对对对，
你以前在补习班有教书，
对对对，
教多久？
补习班先教了10年哦，然后因为老婆的关系被迫辞职，辞职之后，哎，然后必须要宣泄一下对老婆的不满，然后就上台讲脱口秀、嗯，然后讲的时候就先把以前上课讲的学生一定会笑的一些东西、嗯、先搬上来试试看，哎，结果发现哦，好像都有用，然后这样子才慢慢的有一点信心，不然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怕怕的。
你不会觉得上课的时候？练习机会比 open mic 多很多吗？
对啊对啊，我昨天其实又
那为什么不会想要马上回去？
可是你真的去上课，你的时间就锁死在那边，你就没办法出来表演了、哦、像我一开始去二三讲、嗯、我一讲完说实在的，家人马上就问我说、欸、你这个月礼拜六要不要来讲，我说哦好啊我去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焦点之夜，嗯嗯嗯，然后我是刚好那个礼拜六要上课，那我就没办法去，我就找拒绝，所以我如果有办法每天去上课，我就没办法上舞台。
我觉得不见得、欸、等一下 你一个礼拜上课时数多少、啊、你可以练到多少段笑话？
我真的要的话至少5次，然后每次3小时。
哦对啊，
但3小时当然不是整个都还是要，
我知道嘛，
是
可是就 几次下课休息
一次而已啊，
一次
10分钟、
okay、所以你至少，我在想可能下课回来那边可以试是吗？
哦没有，你那个
下课前
你只要题目跟题目中间
哦，有一段
马上可以
逐间休息，就可以丢一些笑话了。
对对对对，然后像如果你知道接下来这几题都比较简单，嗯，你那一段就可以讲长一点。
哦，
然后后面的那个就连续的哦，1分钟1分钟，每一题直接把它秒杀，然后再赶快回来练段子。
对啊，那应该所有 open mic 都全部直接放弃，然后你直接上课的时候把它练到爆，然后就说我有一个小时了，然后直接。
对啊，可是如果我全部一直在，因为我的补习班在桃园啊、嗯，那我办专场也没人认识我，像现在
啊、哦、也是啦，
我就是因为票卖不出去，我觉得我的内容其实不错，嗯、但是就是这样，所以还上来宣传。
你目前为止听起来很屌哎、欸，因为你就是前面教了10年、
哦啊，
然后你10年磨一剑，你就是一开始笑话，然后这又是你的第一个专场，所以你一定前面累积的那些10年再加5年，全部都会。
你不要给我来捧杀、啊！
你现在是压力应该要非常大才对。
因为我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来宣传，你妈给我捧杀，
然后又得到一个我的强力建议，你现在有一个很强的回答、
哦，完蛋了！我看伯恩的听众们，你们先不要来好了。
我们刚刚就在讲说，巨阳你一开始进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强，就是那个地板非常非常的高。
Oh, OK，
然后后来就是你是不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消失啊？
啊，对啊，
我就觉得消失回来之后的那个冲劲跟状态跟前面不一样。
对，所以我自己也有一点点后悔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持续在讲的时候、嗯，哇，那个时候演出真是接不完。嗯，因为那个时候人也没有很多。嗯，然后我又相对的好像还不错，然后我就焦点之夜周末夜，然后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哇、哦、那个演出一直接，然后我就累了，他累了之后又觉得说啊，一直讲老婆小孩，虽然好笑是好笑，但是这个主题我也讲腻了、嗯、啊，不然就休息一下。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决定要休息的那个月是你的焦点之夜
OK，
然后你那个时候双声道结束
哦，所以我拿一些那个资源回收，
但
对对对，
那一段，然后大家知道你要上，嗯，然后就全部超级积极去抢，一定的嘛。然后，
哎，那天晚上是不是办了3场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发疯，说我焦点之夜我要办3场，我办一个超级午夜场。
对啊，然后结果大家疯狂去抢的那个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要休息，我就哎懒得去抢了，我就不抢了。嗯，从那个之后休息，然后往后大概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在讲。嗯，然后后来想说啊，算了啦，还是回来讲讲看。啊，就状态就找不回来。其实我一直蛮后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去跟大家抢的话，我应该一定抢得到。
对啊，就是你以前的状态真的很……
这也不是臭屁。那个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讲，你的双声道差点害我离婚。
好像我有一点点印象这句话，但我忘记为什么。
对啊，那伯恩好几次的专场都差点害我离婚。总之，双声道
为了抢票，然后去
不是。双声道那一场是2月6号、嗯、然后我小孩的生日是2月7号，然后我必须要在2月6号晚上回去帮我在家里布置那个家里变成生日 party， 我老婆就希望我早点回去，结果看完你的双声道好像就已经9点10点，然后我又跟其他一群喜剧演员想说哇刚看完其实
讨论一下
蛮兴奋的，想要就是对对趁这个就是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子，然后一聊哇整个就是忘记时间，然后老婆一打来哇就是完蛋，然后
那我这样听起来是你的问题比较多、啊、好像跟我无关了，我九点半就结束了。
好，算了。然后的确就回家就吵翻了嘛，然后就是我就是只好默默的被他骂，然后怎样，然后这到了隔天，然后为了小孩的生日，我们又要假装那种那个很恩爱的夫妻，然后去那个生日 party 结束了之后，然后晚上那个时候在流行一个东西叫 clubhouse。嗯哼，然后我们又上 Clubhouse， 嗯，继续讨论双声道、哦、然后我老婆又听到，然后说昨天才因为这个吵架，你现在又他妈又吵起来，然后我赶快就关掉。总之这些事情嘛，非常的吵架很痛苦这样子啊，这些东西如果写成段子就会很好笑
啊，结果有写成段子
就没有，因为
没有，因为你就放弃了，
因为我决定要休息啦、啊、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写成段子的话，我拿这个段子去你的那个焦点之夜的话、哦、超级适合，
效果也很好，
我只要在你之前然后讲完了说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害我这个快要离婚的罪魁祸首郑伯恩，
哎、哦欸、对啊对啊，这样会很好、啊、
那个场子对不对，所以我不是为你可惜啦，哇，就是少了一
个，我一大损失、欸、
你损失这么，
哇，我何等荣幸今天可以在博音听到这个故事哦。
当年那个焦点之夜少了这么精彩的、哦、对，这个我的演出这么可惜，
这我都快掉泪了，
对，所以是不是大家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的话、啊、也许可以来我专场、
哦、来专场，所以现在是已经写出来了就对了
没有 这段还是没写、
哦、这当那个宣传素材丢出去好、哦、了解了解，我是要聊一下比赛这件事情好了，因为没有，因为
硬要讲
我不想要跟那个九万的 podcast 重复太多嘛、
哦、okay, okay
比赛这件事你们在那边完全没有讲吧，
对
OK 你是不是不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因为你就是、哦、就好比说刚刚有讲说你中间休息一段时间嘛，可是你之前还没休息的时候、我会觉得是很强的，然后比赛应该是要拿蛮前面的名次的、但好像到了比赛你就会突然不知道怎么样被附身，然后对、然后后来又有那个嘛滑水国手比赛，那差一点点的
我是觉得如果是讲脱口秀比赛的话、第一年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好像觉得我很厉害那个时候，
对，
但是麻烦的就是因为补习班老师的这个习惯、我的废话太多了就是我其实并没有
在撑时间哦
之类的，就是我并没有 set up 越短越好，什么不要有赘字，其实我没有这个概念。然后我只要确保说我先把大家哦，好像这个误导，然后最后一个反转够大就好。然后结果我记得我决赛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没有再精修我的文本，然后中间前面哎开场笑话哦好好好，然后中间哇一长段几乎都是没什么笑点。最后还是有，但是就是我是觉得太多废话这一点我那时候还没改过来，所以导致我的比赛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表现得好，然后后面几年呢就是没什么在准备、我都拿一整年我大概觉得还可以用的五分钟那不然就这一段好了，然后就拿去用对啊，所以跟别人那种比起来说花了半年一年只修这五分钟的段子那完全不一样，那就算了，
对、
输了就算了，
那滑水发生什么事、你不是已经胜券在握说今年就最后赢的就是当上的那个人他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就看你的动态才知道，而且我也看不懂、就是他到底做了什么一个多高难度的动作、
只是你有必须要先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宽板滑水吗？
有吗？反正就是前面会有一艘船然后有一条线一条绳子出来嘛，然后你人是在板子上，
对对对，
抓着那个线，然后船会拖着你，
对对对对，站在板子上，
对对对，然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些空翻的动作，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我这个可能这个笑话不大可以，但是我滑水是很厉害的，
他滑水真的很强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 Facebook 的那个大头
影片吗？
对，大头照，
哦，大头照。
空翻
有一种很反差的可爱吧
对对对，不是可爱哦就是怎么可能
对我觉得我就是刻意要营造这个这个反差，故意让大家觉得好像这样子，然后一滑水嘿嘿这样子，
对，真的，而且我第一次滑水就是跟你去的，
是吧？你还可以跟谁去？
我
就是我找你的啊，
对对对，
第一次
我去过两次，
第一次是我找你的啊，后面你自己在那边乱约，
对对对对对，
自己偷约不找
我第二次没有，对对，我第一次去，然后肉眼真的看你在那边翻，我想说很久的时间，就是去下苦功才有办法这样子吧？
对啊，我的确也是滑了十年啊，
哦，哇塞，
对啊，就是从28岁开始到现在，嗯啊，不过那个比赛的事情，也就是我以为我赢了，我就不出全力了，
哦，
就是我做到了95分。
嗯，
我其实还可以再做到100分，
嗯，
但是我想说，嘿，95分我就够了，
嗯，
我就。
可是那个100分是很有把握的吗？欸，就是还是 你有可能落水？
当然有可能啦，嗯，但是你做都没做，那还是不一样
啊，嗯。对对对，
就那一招做都没做。总之，那个比赛的规定是你可以做4个空翻，再加上一个更高级的动作，我们叫做540度啦。
嗯，
然后我就只有做4个空翻，我就觉得我这4个空翻分数超级高，
嗯，
就是没有人可以赢得过我。我第5个动作不做都无所谓，然后我就不做了，然后直接站着结束这样子。
啊，
然后结果谁知道后面在我后面出场的那个人，他因为我这4个动作之后，他压力超大
啊。
他做完了之后，他分数确定比我低
啊。
他如果不拼最后那个540度的话，他一定输，啊，他就拼了，
然后
他就成功了。然后
Man, 哇，
重点是那一招他
很励志哎。
然后我就是那个灌篮背后的那个背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妈的，就他在比赛之前完全没有成功过这一招，
嗯，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人可以在比赛练成一个新招的，
嗯，
所以我就很放心他一定会输，
嗯。
然后最后他就居然就是被激发出，然后比赛就这样子赢了，
哇！
然后我就啊。永远当不上国手。
对啊，你是不是？我反正我对你的感觉就是，平常看就好比说平常滑水看，或者平常 open mic 看，就觉得好强好强好强。然后到了比赛就是啊，算了，我没有需要这个东西，那种感觉。
啊，可恶！好，总之专场不是比赛，
对，专场不是比赛，欸，
我一定超强。
OK， 我刚刚有听到一个东西，就是你说你觉得讲什么都是老婆小孩很无聊啊，哦，或是像你一开始上台会想要讲一些道理什么的，
哦，
那对，因为现在等于过了5年了嘛，
哦，
专场会有多少是老婆小孩，然后你有想要讲什么吗？
欸，的确我有特别希望不要大家听腻，所以我特别有控制那个比例，所以最后大概我会觉得有至少一半左右不是老婆小孩相关的东西，
嗯，
又或者它的前提可能是我提到小孩，
嗯，
但是后面是从小孩延伸出了我想讲的东西，
嗯，
其实并不是真的跟小孩很有关系的，
嗯，
对啊，我大概控制一半一半吧。可是这个其实我也想问你，
嗯，
你的播音之前就有讲过说你觉得好笑是第一，然后后面的传递价值观其实就是看缘分，你有想到是好，然后没想到就算了，
对。
但是从你每一个专场，因为你每个专场我都有看，
对，
然后我会觉得你专场到最后被人家印象深刻记住的
都是价值观的
东西，其实也都不是好笑，
是
那
就跟就对啊，因为你仔细想一想，大家评价最高的什么 Dave Chappelle， 大家喜欢的几句话真的是好笑的吗？嗯，还是
对就不是，
对啊，
这只是说，所以对你来说这样子感觉传递价值观好像又是一个更好的事情，
可是嗯，
因为 Dave Chappelle 最近的几个说实在的 LPM 真的没有很高，
对，
然后他真的就是因为已经有名了，大家愿意听他讲话，
是，
然后他就开始讲很多很多，已经变成半 TED Talk 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也会是你崇尚的一个好的脱口秀专场的标准吗？
我不是，但我也尊敬，就是我觉得他是不同的 skill set，你讲话让别人笑跟你讲话让别人有一个就是很深刻的体悟，
嗯嗯，
这其实也是，反正，欸，我不知道神经元那集有没有讲到，欸，但反正就是你知道 punchline，
啊，
这个字我们的文化脉络里面就是笑点嘛， punchline 是笑点嘛，可是饶舌的 punchline 就是一个啊，
哦，
对，
哦，击中灵魂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很多那种什么激励讲师他们也是用讲话然后要达到一个情绪效果，
哦，
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不同的技能，然后 Dave Chappelle 就是到后期他就一直在点这个技能嘛，因为大家知道他另外一边这边的技能就不用去质疑他，他想做他一定做得到，但他愿意在专场里面分时间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觉得 OK 啦。但我之前博英讲的就是不用特别去想要传达什么的原因，其实是你不特别去讲我觉得他还是会被感受到或是被，就是他会隐隐约约的，因为三重标准那一年好了，整个里面都在讲一些双重标准的例子，
对对对，
对，但是我不是刻意去写，就是说我现在要写一个这样子的双重标准，我要写一个这样子的双重标准，是我累积起来，我突然发现，哎，我好像这个人关心的就是你怎么可以对不同的
这么双重标准，
对，你
对，不同时间不同的标准。
所以你这个专场其实是你从内容你累积了这么多内容之后，忽然发现这个内容都同一个主题，所以你就决定要办这个主题的专场。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
那也是蛮酷的。
对，
那难怪我的主题叫你怎么那么炸，因为
对啊，这
个
到底代表什么？
因为我每个专场都每个段子都很炸，所以就合起来发现 哦，原来这么炸。
你真的是不怕被骂？
好讨人厌！
留言区怎么说？我这个人的自信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超级讨厌的。好了，没有，我认真讲，就是说，说实在的，我看大家每一个人，像比如说李安嘛，什么什么工作人员，然后什么人杰是什么孩子都长大了，然后甚至其他每个人办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很明确的主题。
对，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演员野心很大、欸，
太想传递价值观嘛。
对啊，每一个人的专场你都想得到一个就是他想要挑战的东西。
对，然后大家一定是被那个 Netflix 相关的一些大师影响啊。然后那我的话，我会觉得我想讲这个，我也想讲这个，但是好像真的讲不算是同一个主题。不然就你怎么这么炸啊，这样就是只要我的内容够好笑啊，不用有主题也无所谓。也是有点偷，
没有，但我觉得很棒啊，就是
这样吗？
对啊，而且也有这种类似的名称吧？不是 Jimmy Carr 那个叫什么什么杀手什么、
啊？最近的这个吗？
对啊，
我也忘记。可是为什么你是记中文名字啊？我以为你都看英文版，
没有，我打开就是中文页面啊，没有。对他，反正他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说是冷面杀手还是什么鬼的？反正就是他没有人性，然后又很炸。
对，
我猜大概
就。其实 Jimmy Carr 也是几乎
笑点决胜负、啊。
对，就是几乎也没有传达什么价值观的。
我不会这样讲，我觉得、我觉得 还是有，只是他不会一直强调。
相对来讲，就是还是
有些看讲超多，
还是看得出来他是笑点放前面的样子的。的确啦。
而且我也觉得，可能国外就那种英文留言。因为每个喜剧演员到了某个阶段，他就会觉得说，哦，我有一个使命，我想要讲什么，或是他就讲什么。然后我就会看到很多英文的留言，就是怎么 just because you're funny doesn't mean you 就是 you
qualify to
对，就是你好笑不代表
to educate me 之类的，
你有见地，对，就是你就专心好笑就好。我不是来被教育，可是对，就是一直以来好像也有这种声音，然后好像也是早期。忘记谁啊？是 Lenny Bruce 吗？好像不是 Lenny Bruce， 反正另外一个人，他就是他回呛，就是说、欸，那你都去哪里受教育？我去那边讲话。对，一直以来这个到底要不要传递价值的那个争论，好像是在那边。所以你的专场，你只顾炸，
这个的确就是我放的第一个。然后我最后有试着用好笑的方式，然后来讲一些关于祖先祭祀的东西。就我那个时候，这个都是。可以跟你讲一下，就是还蛮爽的。你那个时候有看到我正在试这个段子哦？我记得我结束之后有问你很久，
对，我知道你。
然后那一天的那个就还超烂了嘛，就后半部啦，后半部、
对，后半部，对，
就是完全没反应，然后超烂，然后就是我就是。
可是我一直觉得是个很有趣的前
提。对，我现在终于、把它改到，
所以
可以上专场了。真的是这个过程有够痛苦，不过东西出来了，还的确、还蛮爽的。对，我就是欢迎大家来看。
我其实真的蛮了解，因为我们最近也在选嘛，然后我有好多个就是我想讲的东西，然后我也觉得是有趣的前提，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把它试到成功，而且就会不是因为
这是你专场内容吗？
我还没把它放进去，可是我有偷试，就是我们现在我今年做了我自己觉得很大胆的事情是。因为我没有机会试 open mic 了，我们只剩几个礼拜，所以我在美国的每一站，我几乎都有讲五分钟，是另外一个城市完全没听到，因为我在试，就我偷偷的在我的40分钟里面塞5分钟的 open mic，
还算是可以接受
啊，对啊，
还算可以啦。到时候我有买你今年专场啊、
，OK， 哇，
好好表现啊，
这不是专场，这不是
不要浪费我的钱，
贺龙跟我的拼盘，清楚定义，
不要骗我钱啊！你去年弄那个什么6000块，然后最后有 after party 那个，
对啊，
那个你之前有用过吗？是不是没有？
没有，
都没有，去年第一次嘛，
对。
对啊，我那个时候看到你那个钱，我真的是因为你之前 Russell Peters 才刚来，然后 Russell Peters 是我一直以来的偶像，所以我有花那个好像6000多块去跟他最后可以一对一见面拍照那个东西，然后我看你也有那一个，然后我看那个你的价钱好像比 Russell Peters 还要高
，OK， 我不知道 Russell Peters 卖多少，
我记得是，然后我就觉得， 看我心里真的过不去这个坎，我没有这么喜欢博恩。
对，没有没有没有。那以后在后台遇到你，再也 不可以照相，我不给建议了。
是，没有没有没有，拜托拜托给我建议。
好吧好吧，那这个专场可能 最后就几月几号？那个想要了解一下，
六、哦、月八号跟六月十五号、哦、然后博恩一直来求我帮他开、
哦、
那个
好险好险，
帮我开场，
我都不在台湾。
妈的，我跟你讲，那是你的损失啊！那豪平那个时候一知道我的那个专场的日期，他马上就哦好，六月八号、六月十五号，我赶快排工作。
对啊，差不多啊。我说哦，八号、十五号，我们八号飞欧洲，十五号晚上九点到十点回来。
啊，你的是22号嘛？
二一二二
嘛，对不对？大家有看到，就是伯恩为了要打压我，特地排在那么靠近的日期
啊？没有没有，我相信那个票房是完全不互相影响的。
啊，六月八号、六月十五号了，在这个卡米蒂，我对自己的这个票房跟名气非常有信心。嗯、大家当天来一定都
一定还是有票买得到，okay、
都还买得到位置，所以没有问题。欢迎大家当天，如果你觉得哦好像没什么事的话，想要来买个一个小时的快乐，欢迎这个逛到这个卡米蒂，然后来看一下我的演出这样子。
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巨阳你分享。也回顾一些往事，然后
对啊，蛮开心的。
就是我刚就是对你的评价都是我真心话，就是一直真的觉得就是很强的一个人，平常很强的一个人，但是到了重要关头呢，还是盯一下，好不好？
辣草，
所以你的专场就是把它当做540，好不好？就直接把它 landing 做起来。
啊，所以后面那些那个我回锅之后变得很不在状态，
剪掉，
也是真的真心评价，妈的，你少在那边，我早就听得出来。
那个我们 podcast 剪掉，他以前很强，
对，很强，就这样子。
OK，
谢谢大家。
那今天非常感谢巨阳尼，
耶、yeah, ，谢谢，拜拜。
好，那接下来进入 Q&A 部分。首先，第一位好游戏却无法玩的玩家，分享三个小地雷，不晓得是否有同感。一，搭电梯不等里面的人出来就抢着进去的人，不知道在想什么。刚讲完而已，每周挤成一团，而且先进去还不是要等里面的人出来。对啊。二，网路转账。或提款的上限金额偏低，为什么一般人需要去配合那些容易受骗特地花时间去银行把额度调高，应该反过来才对，担心的人自己去调低额度。哦、shots fired。 三，有全联 app 使用障碍的人能不能去旁边问完再排队，不要在收银台影响到需要结账的人，这些时间自由的人根本不缺这些点数吧。哦、OK， 好，第一个是非常有共鸣，那二三是属于那种就算有共鸣也不敢大啦啦的在公开场合讲的东西啊。这个那个转账金额偏低的这件事情，我是还好，我没有那么多大笔的需要就是很常去调高，可是我可以想象，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定这个上限，然后就会回说哦，因为有些人会变哦，所以其实二，我没有共鸣，但是我认同，但是我平常不敢讲，所以我刚刚只是纯念留言而已。然后三，其实我觉得总归就是一点，没有为别人着想是一个大家非常共同的地雷，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在讲说那个停车场，然后没有先把零钱掏好，然后到了在那边掏，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那边驳斥我说：“哎，啊，还没有到机器，怎么知道自己要缴多少？拜托你。”算了算了，大家是对的，我是错的。下一位，米克夏还我小芋圆，推荐实境秀。嗨，伯恩，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血之游戏》，和《魔鬼计谋》蛮类似，但有更多的算计背叛，也有很特别的模式。《血之游戏》有两季，个人比较喜欢第二季，没有看过的话，推祝巡演演出顺利，感谢。没有看过《血之游戏》，也是在 Netflix 上面吗？还是它是个漫画？不是，很重，在 Netflix 上吗？没有在 Netflix 上。好了好了，可能可以去看一下，但我如果没有合法的免费管道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看了。对，因为我很懒惰。但说到这个，就是跟魔鬼的计谋可能有一点像的东西，还是一点都不像啊？还是它是跟鱿鱼游戏像？反正我最近看完那个什么 The Eight Show 啊，有个那个八的那个，有够难看，真的有够慢，然后有够怕大家看不懂。哦、我觉得不好看，虽然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但是真的是我大概第一集就 知道了，然后还硬要演八集，然后哦，尤其第八集 ，Oh my god， 就是要一直看，觉得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算了，我个人感想，我没有很喜欢。下一位邱夏夏，伯恩说故事真的好好听。嗨，伯恩，最近有听到你说故事的那个影片啊，童书吗？我之前有去录一个童书的有声书，想问可不可以说一个睡前故事，希望伯恩能念到我的留言，谢谢，祝伯恩一家平安，心想事成。睡前故事哦，嗯，不要哦。对了 by the way， 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录制的这个时空背景。我今天早上五点钟才从那个美国的飞机下飞机，然后五点之后呢，我早上我到现在已经录完两个访谈跟开了三个会，所以我现在超想睡觉，而且现在是什么三点多，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刚从纽约回来，就纽约的凌晨三点多，所以我现在超想睡觉。但我们还是把这录完吧。下一位大猪排，关于交朋友拓展人脉，听到伯恩回答如何增广见闻是出去喝酒，最近刚好在思考不烟不酒是不是难交到朋友，尝试几次跟一群人喝酒，确实可以听到很多有趣但平常听不到的事情，可是终究不喜欢那样的场合， 也不懂豪饮的乐趣，想问伯恩有除了喝酒以外拓展人脉的方法吗？ PS 本人属于 I 型人格，祝平安顺心。嗯，我感觉 我在想我在跟朋友会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密室跟唱歌都不会有互动，看电影也不会有互动，大家就是在专心做一件事，所以如果要聊天，玩桌游会聊天吗？我觉得好像都蛮困难。重点是说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地方跟别人聊天，可是喝酒就那个酒精本身好像会让你讲出平常不会讲的事情，真心话，或是酒吧有一种任何事情都能讲的那个氛围，我觉得重点是那个氛围，所以我们要找到你不喜欢酒就是那种场合的什么，是人太多太吵，还是就是不喜欢酒精这种类型的。如果是不喜欢酒精的话，哇，真的不知道啊，我也不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对不起。下一位看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 PO.145 百灵果其实很难。嗨伯恩，真的想问你关于百灵果的问题，不是那个百灵果，我看他留言时间哦，百灵果还没开始被骂，应该不是。我是台湾长大但高中在国外读书的，中文就是标准台湾人，英文虽然不到母语但也到口语顺畅的程度，因为我们最近几年在美国巡回碰到蛮多这种类型，所以我知道高中去国外的那个英文程度大概是怎么样。由于认识很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所以讲话很常中英文混在一起，括号我知道这听起来超讨厌，所以回台湾会自动消失。在两种语言交杂发现，由于英文跟中文发音方式不太一样，哈哈哈，如果是英文接中文那听起来就 ABC 腔，相反过来英文听起来就会很有台湾腔，括号在讲很快的情况之下，也发现新马人是因为这样有自己独特的腔调。想问身为两种语言都是母语的伯恩，中英文夹杂的时候腔调会被带偏吗？然后这个留言是来自 Australia Hi mate、我自己觉得我是可以控制的，然后如果我讲中文就是一个大部分讲中文的时候讲一些英文听起来有台湾腔，会是因为、故意的，就是不是非故意被带走，是通常台湾人好像就 我小时候啊，算了，我讲整个故事。当我八岁回到台湾的时候，那个年仅八岁的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英文老师都听不懂我讲的英文，然后这对小小的我是非常大的震撼，因为为什么英文老师会听不懂我讲英文呢？因为我觉得奇怪，就是我讲的不是标准的吗？然后就发现对，我讲的是标准的，可是有时候比起标准的英文，台湾人比较听得懂台湾腔的英文，所以我就练了台湾腔的英文，所以我讲话是可以讲 bilingual， 就是 这些 bilingual 的问题很，对吧，很 sophisticated， 但就是我可以讲 sophisticated， 就是 我是可以控制，但为了减少误会，我宁愿直接讲台湾腔这样。然后在大部分讲英文的时候讲中文，对，那也是为了让美国人听懂。我真的很就是 就你都会遇到一种美国人，他讲说哦没关系啊，你可以用中文的发音，然后你就跟他讲没办法，真的真的不用，因为你没办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名字啊，说哎、欸、你的名字怎么念，然后他们就会就是他们会看到他们会怎么念啊 Po and Chang Chang 这样子 Po and Chang， 然后他说那这个中文怎么念，我说没关系啊，你就念 Po and Chang 就好了，然后说没关系，我可以我想学伯恩珍，然后 OK Bowen Tang， 就是对，所以不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然后比较方便一点吧。下一位 JYT2225 NBA， 好来咯 NBA 哦，今天早上才刚看完那个灰狼免于被淘汰，哎对啊，这真的是这集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线了，今天早上我刚看完那个灰狼赢了第一场3-1， Hello 伯恩，今天是金块主场二连败，超难过。知道你喜欢塞尔迪克，西区你支持哪一队？觉得 Jokic 这个球员怎么样呢？我超喜欢他的，希望他赶快回家骑马吧。祝赫伯台风一切顺利。OK， 实不相瞒，那个啊，但我这样讲话超像放马后炮的。反正灰狼金块那个系列战，我看完第一场，然后我就说嗯。我觉得金块可能过不了灰狼，然后大家说不可能啊，灰狼是刚好第一场赢而已，就第二场灰狼还是赢，然后他们说哇靠，会不会真的那个啊，会不会被横扫啊，然后我说应该也不会被横扫，然后后来金块在客场连赢了两场嘛，就是这个5月8号的观众朋友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就是他们客场各赢两场，然后大家说那、啊、金块要回来了，金块要晋级，你看金块还是很强吧，卫冕球队，然后我说嗯，我感觉还是灰狼赢，所以后来灰狼晋级，但是哇哦，小牛真的很猛耶、欸、小牛包含今天这场第四场我都觉得差点被横扫，灰狼真的差一点点，他们那个尤其 Doncic，哎，对，对不起，你没有要我发表对小牛的看法。我 Jokic 就很强啊，但他在系列赛里面有被灰狼逼急了的感觉，就是他平常很游刃有余，但是在金块灰狼的系列战里面，他会做出一些就是平常不太会做的事情跟判断，这样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比较急躁的切入啊，冲抢进攻篮板这种类型。OK， 所以 Jokic， 但 Jokic 真的超强的。我觉得他的 MVP 是实至名归的，我不会支持 MB 的跟那个 Shaq 不同立场，然后哦对我刚刚讲到什么小牛，哇靠 Doncic 真的很厉害，今天早上刚刚看完第四场灰狼很明显的改变他们的打法，就是 Carl Anthony Towns 开始不投三分，至少上半场是这样开始狂切入，可是也因为这样就是 Jokic光他一个人造成对方的犯规麻烦是超多，然后简直是瓦解了，因为 Cat 原本想要靠就是禁区的冲撞去豪取一些分数嘛，但是因为犯规麻烦让他这个非常难行的通，然后我看就觉得说哇当时真的很强，我再多讲一点点废话好了，对不起，就是我之前那个来跟一些人聊天嘛，他们说你 podcast 为什么不多讲篮球，感觉就是我听你讲篮球你好像不是一个不懂篮球的人，然后我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因为我参加过那个 YouTuber 的篮球大赛，我知道真正的篮球迷超凶，凶到爆，就我平常就已经觉得那个就是可能萨泰尔的留言都很凶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心知肚明有两个地方的观众凶到有够恐怖，就是篮球就任何球队的迷还有饶舌迷，好凶哦，真的好凶，我不敢对这两个领域发表任何一丁点就是我觉得我很厉害的，那没有，我就是个单纯偶尔欣赏的人，对，我不了解这些东西，拜托不要骂我。好，最后一位，大家都叫我 baby baby， 在台下很想举手的假基督徒。不过你好，一想要问你有在段子里面创造一个新的角色像龙子，有想要在表演中创造一个新的角色像龙子或 Uncle Roger 吗？然后二，谢谢伯恩让我了解自己是高敏感人，需要远离压力和建立自信心，请问伯恩也是高敏感人吗？三，请问你看过 Baby Reindeer 影集？哇 Baby Reindeer 要来了，我的妈来了。如果有疯狂粉丝跟踪你，然后寄性感裸照给你，你会怎么办？四，世界巡回时，老婆和小孩会一起吗？有的话也太幸福了吧。五，可以唱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吗？我刚刚没有刻意用台湾腔，可以唱 Old 欧美 Donald had a farm 吗？谢谢你说的发音是会比较前面一点，谢谢你所有创作跟正能量造福大众。我问了学校所有的台湾学生，结果只有成功劝到一个人去看专场，我还在努力中，老公被我强制要看赫伯台风，他说你想看伯恩不如看我勃起比较快，非常期待赫伯台风在纽约，祝全家平安喜乐，不要太劳累，巡回时调时差，饮食美国高物价都没问题，专场一切顺利。欸，其实去美国去的时候时差是没有什么调整上的困难，但回来我觉得比较困难。欸，好，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要创造一个新的角色？从好几年前就有想过了，那可是想象起来比较不像龙子或 Uncle Roger， 我那时候的想法都是比较朝阿密特的那个方向去前进，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每一年都有在跟我 的人的话，会发现说我有时候会喜欢在专场面做一些很实验性的笑话，实验性的笑话就是他的笑声真的没有那么大，可是我就很爱，然后我就硬是要讲。所以你如果今年你有看纽约场，你一定知道我在讲哪一个笑话。我今年有一个非常就是 也是实验性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想说，当我想做这些实验性的东西的时候，我到底是要创造一个角色，然后我可以全部就做我想要实验的东西，还是我就把它偷渡在我平常的专场然后就可以了。所以 我后来都是反正就直接讲。二，高敏感人吗？我会觉得我其实是，但是一直因为某些原因前几年一直假装自己不是，但其实 我应该是蛮高明的这样。然后啊，所以啊，这个哇感觉也是可以讲蛮久的，对不起对不起，一直道歉。就是我之前有发表过我对某些就是自我诊断为高明人的想法，一些负面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些负面的想法正是源自于我是一个高明人，但是我克服了，然后我社会化了，所以我忍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不懂为什么 有些人可以不忍，然后就在那边讲说我是一个高明的人，你们需要体谅我。我就觉得干，就是谁不是啊，谁没有不舒服啊，大家都忍下来，凭什么你不忍？所以我的不满有点来自于这个，就有点跟那个 dress code 是同一个道理，就是要么就大家都不遵守，要么就是你怎么可以一个人不遵守呢？这样，反正就有点像这样。对，Baby Reindeer 啊，这个讲超爆久。反正呢，有非常多的人推荐我去看 Baby Reindeer， 然后首先所有推荐我看的人，他们称赞这个剧的方式都非常奇怪。他们说：“哦，你一定要去看《寻路宝贝》，哦，超不舒服，超虐的，你一定得看。”我想说，你不是只是想伤害我而已吗？但没关系，因为反正喜剧演员嘛，我一定会一直被问，所以我还是去看了。所以在飞去美国的飞机上把它全部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更不舒服了。你知道这个不舒服是因为那个男主角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哦，我都遇过。然后他激发了我很多很负面的回忆，然后我真的看得很痛苦。所以然后他跟我问嘛，就是疯狂粉丝跟踪这种事情，就是遇过啊，然后还不少这样。我讲的特别有感觉的就是台上冷场的这个已经稍微不算了，虽然偶尔在台上表演也是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情绪，但这都还好。重点是那个被男性猥亵的那一段，还有有人接近病态的痴狂的一直去打扰的这些事情都遇过。然后哇，问题是什么？会怎么办呢？就是跑啊。所以如果你一直有听这个 podcast， 你会发现我从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说，遇到疯子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快跑，不要想跟疯子理论，不要想跟疯子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源自于以前的经验。 OK， 不要以为我没遇过什么事情我就会下这样的结论。对，所以快跑，要怎么办？就是快跑。世界巡回时老婆和小孩会一起吗？美国没有，但是接下来的几次出国我觉得带他的可能性会蛮大的。对，所以很幸福吗？跟小孩很开心吧。好，那最后 我们就来用王老先生有块地来结束今天的 podcast 吧。我想睡觉，今天这集不会录到这边，别中间没有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